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3年5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琼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Testimon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510。那朋友们晚上好，很荣幸今晚能回到这里。那我嗓子有点哑，我已经很久没有讲道了。那前三四个晚上我一直在努力讲道啊，所以我的声音有点发紧。那通常在我的聚会中，那经理们负责讲话，我只是为病人祷告。那所以讲道是新的尝试，那你可以从我怎么讲的上就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新的事物。但是我全心的爱主，我相信今晚他必在这小群人里面运行，大大的祝福你们所有人。你相信他必成就吗？是的，他会的。那他认识你们每一个人，我面前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除了格罗佛弟兄和他的姐妹，他们的刘硕在那里是我唯一脸熟的人。但神认识你们每一个，从你出生起他就认识你，你所吃的一切的食物，你所呼吸的空气，神都赐给了你，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今晚我要讲个主题，但若主愿意，明晚我想从创世纪的一系列主题开始讲。所以我想今晚我应该做一个见证，然后开始祷告队列。所以我们相信神必祝福。那今天下午我一直在祷告，我不想让膏从病人身上挪开，我想读一些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从46节开始。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贵族，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去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贵族对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对他说的话，就回去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们遇见他，告诉他说，你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们说昨日第七个小时热就退了。父亲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加利利以后行的。我们可否低头一会儿？父啊，今晚我们很高兴能聚集在你家里，坐在后面的房间里听你的仆人讲述你所行的奇事。祝你无用的仆人想到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心就欢喜不已。晓得你赐给我们特权来接受永生，得到永远的祝福，远超过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经上记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从未入过人心的。今晚我们祈求你祝福这群人。你的仆人声音有点嘶哑，那声音有点哑，我们现在祈求你祝福。也许这是为了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医治聚会上，相信你会祝福这里的每个人。让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我像那天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与他同行，与他交谈，却不知道 那直到他做了一件事，使他们认得出来。他们说，我们听了他的话，心里就火热。原来今晚也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使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这春季今天还活着与我们同在。他从死里复活，活到永远，生活并居住在人们中间，直到他在被提那里彰显自己，把他的教会带回家。那时候我们必得到一个像他一样不朽的身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愿你应允这些祝福。阿们。我刚想到那这个人那种的压力，或许有一次他可能会跟一群不太喜欢耶稣的人聚在一起，但那一次他到了有需要的时候，他必须得来，所以他来见耶稣，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他必须做点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们要是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但那人没有反驳耶稣，他说，主啊，在我儿子死之前求你来吧。那这人，我要你们留意一件事，那记住这一点，那人想耶稣到他家来医治他的儿子，但耶稣没有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应允他的请求。有时他不会以那样的方式为我们行事。那你可能会说，如果我能进入祷告队列就好了，如果神愿意为我做某件的事。但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相信了他说的。倘若那人不相信他说的，那会怎么样呢？那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他儿子早就死了，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不相信他的道，你就会灭亡。这个是他的道，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上。那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他能使你得医治，你可能会病死在你年轻的时候病吧。但如果你相信他所说的，把你所求的和他所应许的一切，你就必得着。那今早我向你们会众讲道，那很可能是同群人。我们请会众今晚去参加他们各自的教会，我来不叫带人离开他们的教会，我期待他们明晚再来。我希望每个人都坚守岗位，守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彼得弟兄的用意不是要拉走别的教会的人，他只邀请那些不去教会的罪人来他的教会。那些已经有了自己教会的人，我认识李乐弟兄，我们都认识他很久了。我知道他的心如何与神站在一起。我坐在他桌对面，我并肩跟他一起同工，知道神的恩高什么时候来到。我知道理查德李德是我真正的朋友，如果不是，那我早就知道了。那我很欣赏他。那今早我想到发生在芬兰的一件事，有个意象出现在美国这里。今早多少人在这里？那据说让我们看看。那你就记得这件事，那是一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的意象。芬兰政府也知道了这事，我收到芬兰政府的盖章的文件，证明这个小男孩已经死了30分钟，被撞死压碎了，躺在路上，这才可怕的情况。在那之前的2年左右，神在异象里显明了将要发生的事，这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那几天前，我和其中一个经理佛罗里达圣彼得堡的冯布伦伯格男爵坐在一起，这是德国的男爵，他把一个德国的小男孩从靠近美国区的俄国防线后面救了出来，那里与俄国区相连。那他有两个年轻的妹妹，俄国士兵进来把那些女孩子推倒在地上，强奸了他们。那父亲跑进来保护他们，他们就开枪打死了父亲。那他们把女孩和男孩们带到营地里，把他们放在煤矿里，让女孩们白天出去推煤，那晚上脱光衣服赤身露体，那在那些士兵面前跳舞。其中一个失去了理智，的另一个忘记发生了什么。 那他死了，有一天是小男孩逃跑了，借助某种方式藏在什么东西里，逃到附近的边境，从一堆东西下面溜出来，进入了美国区。那他来已经有八到十个月了，他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他说布兰弟兄，芬兰那个小男孩的复活席卷了整个俄国，他们都知道了这事儿。另一个小家伙，今早我没讲完，车撞到其中一个人，从他身上碾过，他的身体被撞碎了，他躺在路上死了，后来从死里复活了。另一个小男孩被送往医院，第二天晚上那个身上绑着支架的小女孩得了一治。会众看到后兴奋不已，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那圣灵从会众中起来说，坐在那里的人，圣灵如此说，他们曾做过某件事，得了某种病，就是这样，那必须是翻译说出来，那只是准确无误的，他从未失败过一次，从未失败过，也永远不会失败，他不可能失败，他是神。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他试图让我去到另一个还没有死的小婴儿那里，那是第三天，他们还没有给他清洗，那汽车撞到他的下巴，他被挤在了树上，脑袋被撞到了，那脑震荡，你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那孩子处在可怕的光景中。在这期间，那孩子的父母心力交瘁，从开始就一直躺在旅馆的门口，他们不得不把我从他们身上拉走。聚会的规定是聚会期间不能单独接见病人，那因为你去了一个人那里就会伤害另一个人，那所以我们对待每一个都是一个标准，大家都来参加聚会。那第二天，这个可怜的小妇人坐在那里，那翻译是个女士，她说弟兄，那时候我希望你至少下去跟那可怜的父母说句话，他们小男孩躺在那里还没有醒过来。我说带他们上来吧，于是他们带他们到了楼上，那我们就出去了，当然他们必须借这个翻译交谈。那这就是我不必在聚会上努力谈话的原因。那在非洲我们有15个不同的翻译，我要像这样说一句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几乎可以走回去坐下来给自己倒杯水休息一会儿，等所有的翻译都翻完了。那一个人说，他发出一种声音，他们会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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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也许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另一个人说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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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那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意思。然后又是另一个部落，又一个部落，再一个部落，直到他们当中大约15个部落的都翻译完一遍。他说我可以去喝点水，跟巴克斯的弟兄说句话，那人到了，说他来了世上为要拯救罪人，我又可以回去坐下说会儿话。那所以讲的倒不多，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翻完。那任何一个几分钟的信息，我在这里10到15分钟说的话，几乎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才能讲完。那所以那当我们下来的时候，这个妇人她和她丈夫在外面遇见了我们，她跪在地上，她是用芬兰语说话。麦萨克森小姐说，她要你来医治她的儿子。那医生说的，在地上她根本没有活的指望。我说那我无法医治她的孩子，那她就这样告诉她。他说但是你是另一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我的儿子还没有死。那是我第三次看到被医生宣布死亡的人又复活了。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到这个讲台做见证，那第二次来这的时候是海莉沃尔德罗普小姐，你们记得吗？亚历桑那州凤凰城死于心脏和结肠癌。那接下来是一位女士，或者更确切的说啊，是我的家乡里名叫伊利亚佩里的人。那她在一次事故中丧生，被医生带走时就死了。那海莉从死里复活之间活着，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工作。接下来是这里的这个婴孩，这位来自密苏里州肯尼特的女士。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她已经死了，她可能死了。那晚上那个黑人小女孩在后面那个地方得了一治，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来这的情况吗？那她可能已经去世，我不知道，我想她是昏迷了。 在下来做见证，在加利福尼亚讲述了他的癌症做了医治。那据我所知，也许今晚就坐在这里，但是那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无法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知道那三个人是有医生证明他们已经死了的。那当然，这个小男孩他还没有死，但他失去了知觉，那还没有清醒过来，这是第三天。那他们说，那到医院来吧。我说我离开这里去医院是违反规定的。我为你儿子祷告。我说顺便问一下，你们都是基督徒吗？那他们说不是。那我说瞧，如果这小，那如果你想寻求我的帮助，那请先帮我一个忙。你们应该成为基督徒，也许神会怜悯你们的孩子，存留他的性命。那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即使神取走这个小男孩，那你可能也会蒙神眷顾。他只是个小家伙，只有不到六岁，他会去天国的，那那里再也没有意外。那如果你以罪人的样式死去，你就永远去不了天国，永远见不到他了。但如果他死了，神接走了他，你是个基督徒，有一天你会上去与他同住，在那里没有意外。但如果你不这么做，那神可能会存留他的性命。那他们看到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失去的。那于是他们想成为基督徒。那我们跪下祷告，他们把心交给了基督。那他们站了起来，当他们从那里站起来时，那我才可怜的小母亲大约22或23岁。那他说，那他走过来对我姑娘的什么翻译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去医治我的孩子吧。我说你真是太可爱了姐妹，但我无法医治这孩子。我说主耶稣必须先赐下异象，说这事会发生，然后我才能告诉你。他说那就去看异象吧。我说你真可爱，但我做不到，必须是神亲自赐下的。他说你见过那个男孩的异象？我说是的，没错，但我没有寻求异象，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要来这里。那只有神能赐下，那必须是他至高无上的旨意。我说我不能那么做。他说那就来医院吧。我说不行，那会破坏规定的。我要回房间祷告，神会在这里垂听我的祷告，就像他会在医院垂听我的祷告一样。那于是那我进去，那开始他说那你进屋去啊，我在这儿等着，直到你看见异象。那真是很甜蜜的。我说他可能不给我一个异象，他可能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无法强迫的这么做，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愿意。艾萨克森小姐最终说服他们回医院去了，但他们没有回医院，而是回家了。那大约十分钟后电话响了，那你应该看看芬兰的电话。那里有一根那么长的棍子，那你把它放在这里，像这样转动曲柄。那他们打电话来问说他看见异象了吗？没有。十分钟后又打了电话，那看见异象了吗？那萨克森小姐说那可能不会看到异象，你们继续去侍奉神吧，心存感激，相信你的儿子会好起来的。那一直到了聚会的时间，他大约每15-20分钟就打一次电话来问我是否看到了异象会发生什么。我说的可能神可能告诉我他要接走孩子了。我说如果神打算接走他，我们也只能这么说，那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说那我们去了聚会，今早我说了那是那个小女孩得医治的晚上。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那我们上楼，艾萨克森小姐回到自己的房间，杰克莫尔弟兄和林赛弟兄同在一个房间里，巴克斯的弟兄和我的弟弟霍华德在一起。我因这一项必须独自一人待在一个房间里，那所以我就走进去。那如果这里有一些我加拿大来的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不好。那在加拿大，霍华德给了我一些加拿大生产的糖果，那他们那里没有很多糖，哦，味道太恶心了。那天晚进屋时他对我说，没有，你记得那个加拿大的糖果吗？我说记得。他说你应该尝一下芬兰的这个糖，那是两小块方糖，我把它们放在手里，那夹在我的圣经里，然后走进我的房间。那他们那里摆这张过时的大的大理石桌子，那我就那样把圣经放在桌子上走了出去。那到了晚上12点左右，那那里只是有些暗，那天没有全黑，那是4月，天几乎都要亮。那里瞧，他们一年只有一天，那半年黑暗，半年阳光。那那里是午夜阳光之地。 那成千的拉普兰人驾着驯鹿拉着雪橇从拉普兰地区来，一些驯鹿的舌头伸到了腿中间，那他们就像那样在后面赶着，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从梅苏哈里来了25,000人。那天晚上3点左右，当我走进会堂时，一个30人并排的队伍排满了6个街区，那到处都是乌压压的人，那光是在梅苏哈里就挤满了25,000人。他们爱主。那其次是我今天早上说的阿肯色人，他们也爱主，他们经历一切来侍奉主。那我起身放下圣经走到窗前，那你能看见他们从公园穿过，讲着刚发生的事，他们非常的高兴，一直互相交谈。那还有那些穿着大靴子的女人、年轻女孩和所有人，那他们穿着又大又厚的裙子，那冬夏都是这么穿的。他们从那里过来，边走边谈。那过了一会儿，我举起手，我说：“伟大的耶和华神呢？”你何等的奇妙，主啊，你多么的美好，显出那个小男孩复活的意象，还有那个小女孩今晚得了医治。那就在这之前，那今早还没来得及讲，那城里的一个官员好像是个军官什么的，他的小女�儿因某种病残废大约10年了，那发烧让他的腰椎都弯了，他像这样走路，神在聚会中使他痊愈了，让他完全正常的走了出去。哦，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曼尼林先生和那有多少人有医治之声？那看过那个的照片，在聚会的一个晚上，他们把走路的拐杖等等收拾起来，像那样捆成一大捆，根本都扛不动。那他们一旦看到一件事按照超自然的方式成就，就不必为他们祷告了。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站起来走出去的事。反正他们要相信，那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但是那不是怎么的，我们却不是那样，就太糟糕了，但我们不是。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们被灌输了太多的教义了。我们得去问问某某博士这对不对，他说那是神学，那另一个说那是心灵感应，那另一个说那是魔鬼，某某博士说那是胡说八道，那另一位医生说这是出于魔鬼。哦天哪，难怪你无法相信了，难怪你无法相信。别再问某某博士了，接受耶稣所说的话，让道来解决问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法利赛人和他们的方式，他必须去问祭司这样做或那样做是否可以，那这就是他们无法看到耶稣的原因，也是认不出他是谁的原因。他们此刻同样也看不见圣灵，这也发生在基督徒朋友身上。那听着，他们有教会，我们有一切，但他们看不到那里生命的亮。那圣灵要在的子民中行神迹奇事，他应许过要做的事，他说他会与我们同在，要住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站在那里因主的良善而赞美他，我从一扇大的窗户往外望，那天空有点昏暗，那里仍然可以在街上看报纸。那里时大约晚上11:30或12点，那他们都回各自房间了。我站在那里向下望着窗外长着高大白树的山峦，举手赞美神，那我在赞美他。我感到有点异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我站的地方看起来有点光，那我看到他站在了我身边，他站在这里看着我，双臂交叉，在我面前摆着一个长的花瓶，有那么高，那之前没有，里面插着两朵复活节的鲜花。我是这么叫他的，我不知道那他们是怎么叫的。那花有点是铃铛的形状，有些是黄色，有些是白色，在复活节前后开花，不管他叫，我相信他们是叫水仙花，那这是他们准确的名字。那在那个国家根本没有这种花，那然而他就在那里。我想这个瓶子里面到底是什么？那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倒向北边，平躺在桌子上，像这样沿着高高的大瓶子倒下来，另一个是弯着的。那我注视着，他只是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他是个高个子的男人，黑发垂到肩上，肤色是古铜色的，光着脚，穿着白色的长袍， 双臂交叉，重约200磅。他总是出现在那个光下，那他站在那里，他注视着我。那我说，我转过身来，我跪下来，他说，你的弟弟给了你什么？我说，两块糖，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了。他说，吃吧。我伸手去拿那些糖果，把一个放在嘴里，开始咀嚼。那晚我打算要吃的，只是我还没有吃，我就放下了，走过去赞美主了。那我开始咀嚼那块糖果，那尝起来很好，我把它吞了下去。当我把它吞下去的时候，那朵倒向北边的复活节的花嗖了一下立了起来。那我注视着他，我不明白。我回头看着他，他说去吃另一块吧。我把那块也放进去了，简直太难吃了。然而那是同样的糖果，就像一小块巧克力。那我把它放进嘴里，那尝起来就像，我想它尝起来就像是淀粉。那我像那样把它拿了出来，我注意到另外这朵花歪了一半的复活节花开始往下倒，往下往下往下。那我把糖拿了出来，他说你要是不吃那个，另外那个男孩就会死的。我赶紧把它放回嘴里，那开始快速的咀嚼，那很快的把它吞了下去。当我这么做时，这个向南倒下的花，这正是孩子们被车撞倒时的方向，一个倒在北边，另一个倒在南边。那他们两个都立了起来。我注视着，我说，我主啊，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去叫那妇人来说，主如此说，你儿子必要活下来，不会死了。那他离开了我，我站在那里，我感到浑身都麻木了，就像今天早上我坐在床上一样。我开始摇我的手指，那摸我的手，我想如果我能开始说话，那如果我能开始说话，我想我感觉嘴变得很厚。我看着我的圣经，我跑到大厅那里大喊一声，那么所有认识摩尔弟兄和他们人那里都可以问他们。我大喊一声，首先你知道那门都打开了，他们往外看。我说摩尔弟兄，那你们所有人还有艾萨克森姐妹都过来，让他们都出来了。我说艾萨克森姐妹去叫那个母亲，告诉她主如此说，她儿子必要活下来，不会死。于是呢去到 Teaser 那里的电话旁，那我们这里叫的电梯，那他们叫的 Teaser 是在你上楼的东西。那他拨通了电话，他给母亲的家打了电话，那他们得到了男孩快死的消息。那于是这位母亲把这个小婴儿交给保姆，他们就去医院了。那个医院只是个房子，那个普通的房子，他们把病人放在里面。那所以他给医院打电话，那他们让他接电话，他们说那个男孩快要死了。艾萨克森姐妹让他接电话，说弗兰弟兄刚才看见了一个异象，他是告诉你们主是说，因为母亲在尖叫，他说不要害怕，这孩子不会死的。当那位母亲稍微平静下来，他说我也知道啊，因为就在几分钟前我们站在了身边，他从床上起来了，我们给他洗了澡，他已经喝下了一杯水，我们明早要带他回家了。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朋友，我根本都没有摸过这个孩子，谁也没有，没有一个人碰过的孩子，是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成就了这事。他只是指给我看，说去把这事说出来，你去这么说。行，所以这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神医，我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在这里对李德弟兄，我说你去告诉某个人某件事，那就是我在传递信息。朋友们，我们有一些人生来就是传道人，那李德弟兄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来就是音乐家。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女士今晚在那里敲打那些的东西，那木琴，那弹管风琴，钢琴，那我对此一窍不通，我不知道是在调上还是走调，我说不出来。真从来没有差我去演奏音乐，但我生来就是个先见。他们为神的荣耀演奏音乐，这是传福音的方式。两人借着道传讲着道，我的方式是借着异象。你相信神差遣给你的所有见证人吗？难道你不知道当你唱歌时神就在他们的歌里吗？ 这是祝福你灵魂的东西。有没有人传道人的讲道现在证实了一切，对不对？那再有别的恩赐，首先是使徒，其次是先知，医治的恩赐，行神迹的，教师等等，对吗？都是为了成全教会，那是真的吗？那不要不信，对神有信心，神必成就这事儿。你相信吗？让我们低头，李德姐妹。那我很感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坐在轮椅褥子或担架上的人不是走着出去的。今晚有一位女士坐在这里，看起来像是断了一条腿什么的，圣灵可能会向她启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是一切疾病痛苦的医治者。主啊，当我的思绪回到这几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我们现在离回家只有一天了。这一天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就像是历史的另一天。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那边的审判。聚会的另一部分，为病人祷告，祭坛呼召。今晚请赐福给你各处的朋友们，信心勇敢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毫无畏惧的传讲福音。愿主祝福他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在各个国家，愿你差遣耶稣你的儿子。这个旧的世界浸透了基督徒的血，祭坛都被泪水洗刷，人们哭喊着说：“主耶稣来吧！”总有一天他要来的，我们会看见他。父啊，今晚轮到我为病人祷告了。这小群人顶着暴风雨聚集在这里，他们爱你。我们中的一些人开了很多英里来到这里，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些病得很重的人。有些人坐在这里徘徊，现在愿今晚每个人都欢喜快乐得医治的回家，愿罪人悔改归正，使倒退的人重获新生。愿这是一个荣耀的夜晚，愿你从侍奉中得荣耀。全能的神，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差遣他的天使作为服侍的人，引导你仆人度过今生。愿他今晚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向着会众彰显耶稣基督，因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每周一千次，那遍布世界各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德国寄来的信，一位女士因关节炎在椅子上瘫痪多年，她读过了小册子，一位从神那里差来的人，那被翻译成了德语、芬兰语、瑞典语、南非荷兰语，我不知道。她拿起那条小手帕，那结果说明书，那把它别在里面的衣服上，把手放在那里，她说：“现在魔鬼，你离开这里吧。”然后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穿过房子继续走了。那我想孩子是中暑了，因为那天大约11点，他和爸爸在地里收割，他开始叫我的头，他们打不得进去了，躺在母亲的腿上，到晚饭的时候就死了。那伊丽莎有一个小房间，他在伊丽莎经过的地方建了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张床，那一个凳子，一个水罐，他把孩子放到先知的床上，那是一个放他的好地方，不是吗？没错。她丈夫来了，她说：“给驴备鞍，现在继续前行，不要停下来。”她说：“不要去加密山，因为不是安息日，也不是新月，先知必不在山里。”她住在那里的一个山洞里。她说：“没关系。”她说：“备好驴，往前走。”对仆人说：“若不是我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我喜欢这样，往前走，不要停。 他有一个选择。那所以先知出来看见他来了，就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我书念的那个夫人来了。那他说他心里忧伤，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说神没有启示给我，想神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先知。他说神向我保守了这事。他说你还好吗？你丈夫还好吗？孩子还好吗？他说我一切都好，我丈夫一切都好，孩子一切都好。哦，我喜欢那个。他的孩子躺在那里，失去尸体了，但一切都好。他知道那是神的先知，他知道他是那时代的神人，他知道神在他的先知里面，他知道这点。如果他能去到那位先知那里，他就会知道为什么神要取走他的孩子。我喜欢那样。我想马大遇见耶稣时也用了这个例子。那所以先知看着的，他就伏伏在他脚下，加西把他拉起来，因为不能那样拉着他的主人。然后夫人开始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那现在看，他说基哈西，你拿着我的杖去，不要向任何人问安，不要对任何人说话，如果有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理他，去把这杖放在孩子身上。那伊丽莎知道凡他所摸的一切都是有福的。但现在如果他能让妇人相信的话，我想那是保罗用手帕的原因。瞧，他知道神在他里面。伊丽莎知道他所祝福的，他手按的东西就会有祝福。这就是为什么按手在病人身上的缘故。你摸的都是有福的。那就是他们从保罗身上取这手帕和围裙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的影子经过众人，那他们就认出来了。那让我们再讲讲书念的妇人，我喜欢这个例子。那瞧，但他对账没有信心。他说我指着永活的主还有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下定了决心，我喜欢那个。那他说我要留在你身边。那于是他束上腰起身去了。到了家里，每人都在哭尖叫等等。伊丽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注意，他走进那个死了的孩子所在的房间。伊丽莎在地上来来回回走来走去。那他不是祷告，而是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他去把自己的身体趴在孩子的身上，他的嘴唇对着孩子的嘴唇，鼻子对着孩子的鼻子，头对着孩子的头，他就趴在那里。神在他里面，孩子的身体暖和起来。他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来走去，他又回来趴在孩子身上，嘴对着嘴，鼻子对着鼻子，手对着手。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真希望我有时间去讲一讲七这个数字，但我们没时间了。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过来了。神在那个先知里面。那妇人知道，如果他能选的先知，那神在他的先知里，如果他能联系到他的先知，他就能知道他的孩子怎么了。他的孩子恢复给了他，又活过来了。因为他尊重在他仆人身上的神，对吗？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借着保罗送来的手帕得医治的原因。他们知道神在那位使徒里面，他们知道他不仅是使徒还是先知。他们从他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邪灵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他们就得医治了，对吗？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这里有手帕摆在我面前。今晚某个亲爱的，也许是瞎子的老爹，坐在外面的一个小木屋里，在一块棉花地后面的某个地方，在一个小小的炉灶的后面，等待着这块手帕的到来。也许那边的某个母亲想知道手帕什么时候会寄来。一个患病的婴儿躺在床上，他正在给孩子洗澡，让他睡觉，他等着这块手帕寄来。神垂看这些场景。一位作者教导我们， 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就照着神的吩咐来到红海边，一边是山，一边是沙漠，法老的军队追来了，红海把他们困住了。他说神透过了火柱，用愤怒的眼睛垂看，海就惧怕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了。现在今晚应允，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当他们触摸到病人时，让神愤怒的眼睛再次透过火柱俯视，让疾病离开人们，让他们过去进入健康力量的应许之地。主啊，愿你应允，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祝福这些手帕。阿们。好的 Billy， 那从哪里开始？50到100，那什么，我们该从哪里讲？第一部分1到15，我们从第二部分吧，最后一部分我们叫那个吧，那我们叫祷告卡 T， 那咱们今天下午分发的，从85叫到100，那我们通常会叫大约15个，那大概是我们能叫的台上的数目，然后我们再叫会众。谁有 T85 号？那85 90 90我们做好的。86 87 88 89 90到100，那先排好队，那你们其他人都往这儿看我。那等一下，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举手说，巴兰弟兄，我想要得医治。那这里有多少人说我没有祷告卡？但我也想要得医治，巴兰弟兄，举起你的手。那你看看这些队列上下的人，到处都是。我的基督徒朋友，神肯定已经向你做了足够多的见证，让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理。如果你看这里并祷告，相信我告诉你的这个是真理，那就接受说这是真理。那借着圣经的功劳，借着科学的印证，借着你所看到的，圣经说凭2-3个人的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对吗？多少人可以说圣经是这么说的？请说阿们。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他说除了父显给他看的事，他什么也不能做，对不对？他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对吗？那是圣经成为正确的。好的，这是今天的科学证明，同样的火柱，那有权利，你完全有权去问乔治拉西，那你完全有权去调查。我邀请你去，在这本书里有地址，那一切都在这里，这些见证中的任何一个，其中任何一个都是真实的。那你去问他们看看，给他们打电话，那如果你有点怀疑，我会为你支付电话费的。好的，那么圣灵在这里每晚都在做同样的事，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对吗？那所以有3个见证，圣经、科学和圣灵现在临到这里来做这事，对吗？你们如果不信，那就是罪了。那当然不信就是罪，这是唯一的罪。瞧，我相信这周我不会讲到那个了，因为我的孩子正在那里排队。那有些引座员那想帮助他们，那您那里有十五个人吗？好的，那我想看看卡片，让他们看看是否有人，可能是聋子或不能站起来，可能没有人去给他们看。那我让你们祷告，我让你们全心的相信。那朋友，有一件事那让我感到很奇怪的，那我们想一想，那我们想，那这是第一个病人吗？那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让我警觉的是，在圣灵充满的人中间，他们被教导要相信超自然的事。那当你看到神在他实际的大能中毫无疑问的证明了，那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几乎该飞回家去天国了。但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坐着说那挺好的，谁的主啊，父我们很感谢，然后回家好像这只是一天中的例行公事一样。那弟兄姐妹，如果这是在非洲，圣灵在那个的会众中运行，叫出某个人，说出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罪，或者他们做了什么，这时候你会听到四个小时的尖叫声，你都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全都会跪下来，把自己的心交给基督。现在的呼召人们归向神一点都不难，只要让他们看到超自然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了。他们在圣经里读过，当他们亲眼看到时，他们就相信了。那今天我们把它全都解释没了，那你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我们一事无成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没有得到任何复兴的原因。几年前我听到格普利做了个声明，他说走遍全国去了各处，但我们没有复兴。我想是的，佩里，是的。那下次我跟他说话时，我要告诉他为什么。没错，如果他像乔治·杰弗里斯在英国伦敦对他说的那样去做，教导圣灵的血待在那里，那他就会待在那里。没错，但站在那刘易·彼得罗斯身边坐在我旁边时，他说我自己要去英格兰接受圣灵的血。好的，那如果他能在那些人把他冻死之前就开始这么做的话，我为了感到难过，一大群传道人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相信这孩子真的会出去的，但他被拴住了，他知道什么是真理。那所以那神，我为那些孩子们祷告，为大家祷告。那一个男孩海曼阿帕尔曼，那我要你一定为他祷告，过几天我要去见他，神给了我一个关于他的意象。好的，已经好的，女士，我让你到这里来，等一下我的姐妹。那当你们来的时候，我不要你们来好像你们是来摸图腾柱什么的，那行不通。不，这里什么也没有，我只是你的弟兄，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那就像那个麦克风一样，那当然我不仅仅是麦克风，因为我们是人，是神的儿女。但当你来的时候，我要你相信你正在来到他的面前，我要你们带着一颗敬畏真实的心来，全心相信神要为你们做事。那然后祈求神，你就会得到你所求的。虔诚的过来，像马大一样匍伏在耶稣面前，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成就。就是这样，这就是你要的。女士，你是今晚的第一个病人，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戏剧化一下，你和我聊几分钟。如果我们生活在圣经时代，现在你走在街上，你看见了拿撒勒人耶稣，他穿着这套衣服，这件衬衫打着领带，你走到他面前，那你说主啊，可怜我吧。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可能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没有，那请放心，他会告诉你的。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欺骗，那几分钟内就会发现会发生什么事。好的，所以如果你非常的真诚，我相信你是，如果你走到他的面前，他就会和你说话，就像我一样，他会说女人，那或别的什么，他会和你谈一谈，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那样，然后他会直接去你的问题所在告诉你。他会说你活在罪中，或你做了某件事，或你得了肿瘤，或你得了肺结核，或任何可能的问题，他会告诉你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会说，你会说主啊， 愿意帮助我们，他会说我能，如果你相信，你会说主啊我相信，他会说现在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吧，对吗？他就是这么做的，没错。所以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只是在他的仆人身上运行做同样的事，是同一位耶稣。那如果你愿意请过来一点，那这个麦克风声音大点，是的。那主的天使喜爱这首歌，我看了那个女人三四次，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所以她还没有来这里高摩。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那也许她会跟我们说话。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神能使我知道你的生命吗？你相信吗？那你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想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是如果神能让我知道，如果他愿意，那这会让你快乐吗？那么这会证实，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那看这里，我希望会众能够明白这一点。这个女人是个陌生人，我是个陌生人。那如果你能明白，就觉得这个女人应该就把整版所有的疑惑都解决了。如果神这么做的话，那可能不会跟一个人说话，我不知道，那取决于他。那但是如果这个的妇人那转过来，不是，那我对你一无所知，对吗？我对他是个完全陌生人，我对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我对你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圣灵要启示一件事，就该使这会众说感谢你主耶稣，我相信你。那人们不必来到这里的讲台上，你们外面的人，那你们都没有祷告卡的，往这边看，全心的相信。那只要开始祷告，求神帮助，赐给你信心。甚至在我们从台上开始之前，那主的天使就会来了。那朋友们，我已经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了你们。我知道会众有信心，那我只是等着看有什么出现。我们都是自家，因为今晚教会甚至都没有坐满，我们只是坐在这里等着。我想有一个没有祷告卡的人来祷告。那这样你就会明白，主对你说话不需要一定要有祷告卡。女士，你对此怎么看的？你相信吗？好的，你旁边的律师正在祷告，我跟他谈谈。你在祷告对吗，律师？那里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律师，是的。我想接触那里的那位律师认识。那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那你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在想着某个不在这里的人。那如果是的请举手。那是一个女人，有很多的并发症，她很紧张，心烦意乱，对吗？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是关于一个中年的妇女，好的，站起来。如果那是事实请向人们挥手。 那现在你回家去吧，按手在那个妇人身上，她就会痊愈。现在你相信吗？现在圣灵在这里，看着这边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是的，我现在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了，你得了癌症，对不对？你的癌症很严重，你的癌症在乳房上，对吗？在右边的乳房上。好的，这个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要信心，现在主的天使在你面前，要信心。你好吗，律师？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我所说的那个天使是真的吗？你也在关心某个人，那是你的儿子，你儿子是个传道人，对吗？他在医院或疗养院，对不对？你很担心他，愿神祝福你。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个男孩，带他出来，主啊，使他痊愈。在这里祝福这位亲爱的老母亲，对神要有信心。好的，女士，你相信吗？是。你相信什么？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有个肿瘤，对吗？那个肿瘤是在你耳朵上，在你左耳朵后面，对吗？从这里看不见，但是就在后面。是的，好的，去得痊愈吧。要信心，不要怀疑，相信。先生，你怎么看见是坐在那里挽着袖子的先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坐在那里哭，因为你身体不好，你得了高血压，对吗？如果你不得医治，你很快就会死于中风，你知道对吧？那你为什么不站起来接受自己的医治呢？如果神在这里把他从会中叫出来的话，神祝福你，愿神与你同在。好的，你也意识到你快要死了，对吗？你的病已经很重了，你患有最严重的糖尿病，对吗？除了神，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请问你愿意接受神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吗？我是指你的医治者，因为你已经接受了他。你相信他现在会是你的医治者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痊愈。不要怀疑，要有信心。那弟兄，现在把你的信心放在那里，挺起身子，表现得好像你完全正常，身体好了一样。哈利路亚！ 你信吗？你有一个破裂，对不对，先生？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姐妹不要害怕，我看见你为他祷告。我不认识你，从没见过你，但那是事实。没错，就坐在你后面的小家伙非常害怕，让他不知道他真的很紧张很沮丧，他得了前列腺的问题。那你知道那是真的？那你想接受你的医治吗？好的，先生，愿主祝福你，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来吧，先生。先生，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看到你里面有颗真诚的心。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有生从未见过你或听说过你，但这不是给你的，是给这个孩子的，对吗？那个孩子一直在接受手术，手术是一个肿瘤，那还有一个，那个肿瘤在他嘴里，在他的下巴上，对吗？你不是一直在写信或给某人写信谈论，对吗？没错，是的，先生，有人建议你来这里了解婴儿手术的情况。也许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神的灵在这里。主神，天地的创造者，祝福这个婴儿和这个人，愿手术成功，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孩子正常。阿们。对神有信心，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应该相信了。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要有信心，来吧，女士。你想生过胃病吗？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你相信吗？好的，那就去做吧。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小女孩在这些，那我看到一直看到几个小女孩站在我面前，在什么地方，她们的喉咙有问题，像是扁桃体或什么的，那就在我面前，但我不知道孩子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某人的手上。哦，在那里，没错，是那两个孩子，去吧，不要害怕，妈妈，圣灵在这里。你想要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并接受你的医治，就是这样。那是老式的五旬节的聚会，站起来，先生，坐在后面得了膀胱疾病的神医治了你。你想胜过膀胱的问题吗？坐在最后一排的，如果你这么做，就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你怎么看？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